投资小几十万，从开业到关门往往不到半年，同质化竞争害死人，再好的商业模式也短命。昨天有个老板给我发了一些视频让我看看，说是零食行业的高管，我点开看了一下，有个视频说的是零食店如何算账，高管应该不会乱说话的。我根据视频的内容做了以下的成本利润分析表格，听音频的老板可以到开店笔记的公众号查找对应文章看这个表格。开店做生意的人必须懂这个表格，而且是开店前要弄懂。一个店铺无论是餐饮还是零售都是那些成本项目，只是各项目的比例不同而已。同样临时店也包含以下项目：房租，高管的建议是不超过 5%。 人工，这个高管提到了一个月45万营业额以下的人效每天2300左右，算起来就是 4% 到 5% 的人工成本。电费要占去 1%， 水费、物业费、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再加 0.5 个点，这里算 1.5%。 还有运费，运费是加盟商自己承担的，高管也提到了要除去 1 个点。还有宣传费用，高管这里没有提到，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一个店怎么可能不宣传呢，也算一个点。还有一个最大的成本就是进货成本，高管提到了自家的毛利是 18% 左右，那意味着进货成本就是 82%，这是所有零售店包括超市便利店最大的一块成本。我觉得以上的成本结构是基本符合零售行业的，跟餐饮有些不同，零售行业的房租和人工占比比餐饮行业的要少，因为他们不需要生产东西，需要的人较少，人效很高，一个人做2000的营业额很轻松。但如果放餐饮行业就要忙死，又因为客单价也相对比较高，周转快，顾客进店挑好东西付款走人，所以营业额也可以做得比较高。同样的房租，同样面积的一个店，做零售的营业额大概率比餐饮要高一些，但是零售行业的毛利却要低很多，综合毛利 20% 是正常水平，30%就算很高的了。而餐饮呢，40%都活不下去，60%才是正常水平。再回到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表格，这种表格的作用之一是根据成本结构来推演不同营业额情况下的可能性。比如假设的营业额一个月是30万，也就是说每天做10000的营业额，对应的房租应该是15000左右一个月，这是合理的租售比。这个时候你要评估你所在的城市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你可以去找一个类似租金的铺子，结合人流量，结合周边的消费潜力，看这是否有可能实现。或者反过来，你拿着这个预算是否可以找到每天做10000营业额的地方，大城市不行，小城市是否可以，小城市不可以，乡镇上是否可以。还可以评估你的回本周期，比如这样一个投资50000-60000的店铺，每个月这些净利润你是否可以接受。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情况，是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是你很幸运找到了这么个地方，人流很旺，消费旺盛，房租也满意，按照这个成本利润的演算模型问题应该不大。但是竞争呢，你看中这里，其他人也会看中这里啊，你开起来后看你生意好，立刻就有人跟进，开一个基本上一模一样的店，折扣还比你低，力度还比你大，你怎么办？你的营业额还能跟以前一样吗？昨天文章里我提到的一个乡镇上突然冒出4家零售店，色调一样，都是黄色，门头材质都是一样，都不是发光质，产品组合和陈列看起来没差别，甚至活动都是一样，都是88折，对于一个乡镇上的人来说根本就分不清谁是谁，到最后拼的不是产品而是价格，甚至打价格战，那表格中的毛利还能保证吗？也难吧。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分析，实际情况是有些品牌可能会有总部补贴，你亏多少我就给多少，还跟具体的业绩给予奖励，这也是有可能的。这里只是提醒想加盟零食店的老板要理性思考，不要一股脑的跟风开店想着一夜暴富，要评估自己的实力和能力，看自己是否有能力操盘这种店铺，至少你要问清楚总部的各项政策吧，比如竞争打价格战时是否有补贴，如何给补贴等等。在脑袋一热的时候，你也记得看看一些负面案例。昨天的文章有位老板就留言说，在我家旁边的大街上300米长的街道，先后开了4-5家零食店，从开业到关门往往不足半年，每天路过这些招牌醒目、灯火通明、空调冷气开着却没见几个顾客的店铺时，我总是不相信那为数不多的价格透明、利润微薄的零售额收入能够支撑这些商店运营下去吗？不得不说，零食折扣店在某些方面确实是进步的，提高了商业的运营效率，降低了成本，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些实惠。不过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同质化竞争，几个品牌放一起，不仔细看压根就没差别， 同质化不仅体现在产品上、形象上，也体现在运营上，选址扎堆，竞争策略都是打低价，活动也趋同。这样搞，再好的商业模式也会被搞死。这种同质化竞争，估计零食行业内部人士也是痛恨不已吧。所以差异化和特色依然是我们小个体能够参与竞争的不二门法。掌握核心技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在此基础上，店铺经营融入个人情感，搞出个人特色，才是长久之计。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开店做生意也是如此。